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。十二章，我们看见拿单谴责大卫，以及大卫悔改。我们要问的是，大卫犯了如此严重的罪，为什么神没有废掉大卫的王位？原因是因为在第七章，神向大卫立约。神说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为什么大卫犯罪，他的王位不被废去？是因为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。大卫之约是一把钥匙，不能够正确的理解约的内容，是没有办法解开撒母耳记下许多叙事的表达。圣约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把圣经许许多多你看似散落的叙事连贯起来。没有圣约神学，你看到的圣经是支离破碎的。没有圣约的神学，你只能把每一个叙事解释成道德主义的理解方式。圣约是让我们以整体的圣经观来理解圣经中诸多的叙事。很多基督徒缺乏圣经观，没有对圣经整全性的认识。虽然懂得圣经很多的人物发生的事件所带来的教训，不等于拥有圣经观。因此在十二章，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先知拿单责备大卫，赦免大卫，给大卫恩典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第七章大卫之约，神不废掉他的王位，会责备他，会责罚他，但他的王位是永远坚立的。神的恩典是不变的，神的圣约是信实的。十二章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我们要知道，大卫在十一章犯了淫乱的罪，而且酝酿了谋杀的计划，杀了别示巴的丈夫乌利亚，做了这样的恶。大卫有没有醒悟呢？没有醒悟。犯罪的人良心是麻木的，犯罪的人是沉睡的，犯罪的人看不见良木，犯罪的人是很难转向上帝的，因为他内心刚硬麻木，他不认为自己犯的罪多么邪恶，也不认为自己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你可以看到先知拿单见大卫就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反讽性，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让大卫为自己的罪而觉悟。但是大卫没有觉悟，五节怎么说？大卫就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这羊羔的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七节拿单怎么说？你就是那人，看得见别人的错误像梁木一样大。 却看不见自己的罪比良木更大。犯罪的人就是这样沉睡，麻木不仁。先知拿单是很有勇气的，责备罪人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。责备罪人没有胆量的话，只能变得懦弱。在教会里面牧养的过程中，责备罪人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因此，责备一个人或者到一个人家里家访，是需要凭着信心责备的，凭着胆量去责备的。因为人一旦被责备、被冒犯，马上脸色大变，找一大堆的理由进行反驳。在过往的牧养中，有人家里有问题，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，你想要去找他谈论家里各样的隐藏罪的问题，把你拒之门外，找各样的机会不与你见面。罪人刚硬，对上帝的抵挡那种强烈性是你意想不到的。所以先知拿单是靠着上帝来责备这位犯罪的君王。同时你也看到犯罪的人一旦在罪中，他的状态、他的表现、他的言辞不是友善，虚伪、假冒。虽然大卫在第十二章是很快速的悔改，但是在一到五节，拿单借着故事想要去责备大卫的时候，大卫也显得很公义、很愤慨，显得很正义。其实呢，假冒为善，与别人的妻子淫乱，杀了别人的丈夫，他不认为那是大罪，看似很有公义之心，实际上他做的恶比那个妇人做的恶更严重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你和我一直在罪中不肯转向上帝的话，不是越来越敬虔，是变得越来越麻木，什么话语都听不进去，什么祷告、什么读经跟我什么关系？什么礼拜呀、家庭敬拜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放纵自己生活，放纵自己，麻木的任凭下去。先知拿单不出现，大卫还是老样子，在淫乱的那个罪中，在杀人的罪中，没办法转向神。不是大卫先转向神，是上帝让拿单先谴责大卫，宣讲赦罪的恩典，是神先找回大卫的。罪人不会转向神，今天神不会差派先知来唤醒你，而是透过教会的传道者来唤醒你，透过讲道，透过对你的劝勉，透过家访来挽回你的生命，不是吗？但是你会发现，人真的是刚硬，人真的是麻木，讲道也改变不了他，家访还是改变不了人的麻木性。在最终久了，最终久了，找不到正确的路径，回不到上帝面前，没有力量，只能够被罪奴役，被罪捆绑，绑在那个椅子上，活在阴暗的地窖，活在地下的世界当中。神 在约里面纪念大卫，让先知拿单责备他，唤醒他，让他不再最终继续的沉迷下去，不让他在麻木的生活中继续的待下去。拿单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而大卫的反应是很强烈，显得自己很正义，显得自己很公义，不是吗？其实他看不见自己更大的恶，看不见自己生命当中更大的良木。犯罪的人真是可怜，我们每一个人有在神恩典中的经验，我们也有犯罪的经验，不是吗？我们有被恩典激励的经验，我们也有被罪所奴役，在最终不能够自拔的经验。我们有被神恩典激励奉献自己的经验，也有在最终被奴役，自己救不了自己，干脆就这样生活下去吧。因此犯罪的人可怜之极啊，神的恩典若不找寻，罪人哪怕在神的恩典中也没有力量主动的回到神面前，除非神透过他的方法唤醒我们，唤醒我们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过信仰生活，不要轻看传道者对我们的劝勉，不要轻看对我们的提醒和警戒。其实大卫是已经很谦卑的圣徒，很谦卑的圣徒。你再往后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呀，他们后来多么刚硬，告诉先知闭嘴，不要讲神的话。罪人犯起罪来可怕之极，虽然不是大凶大恶，虽然不是那一种像匪徒一样的犯罪，内心刚硬的程度不次于匪徒，对上帝，对教会的劝勉，对传道者的抵挡，那种恶比匪类更深的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拿单先宣讲神对大卫的恩典。你看犯罪的大卫啊，犯罪的大卫犯了那么严重的罪，那么严重的罪，神透过先知拿单宣讲恩言，告诉大卫，我高你做王，我把你从羊圈里面招出来，我在你逃亡的路上保守你，我把一切的王的荣耀尊贵都赐给你，都赐给你神的恩典。但是九节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？这是指出了大卫的具体的罪，指出具体的罪。为什么要把罪那么具体的指出来啊？不指出具体的罪，人就不知道自己犯的是哪一个罪，或许犯的罪太多，或许人没有自知之明，或者罪的这种的狡猾性使人认为不是我，我没有问题嘛。 因此，罪要具体的指出，认罪要具体，责备要具体，悔改要具体。不具体的话，就是混子。祷告的时候马马虎虎啊，我有罪，饶恕我，你什么罪呀？在改革宗教会当中，家访是非常具体的告诉你哪些需要悔改。但是人的罪一旦被具体化，恼怒，马上就恼怒嘛。这里呢，是讲什么？具体的指出大卫的罪，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蒙了那么大的恩典，依然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每一个犯罪的行为啊，无论是哪一种行为，都是在藐视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和我的犯罪都不是件小事，那是抵挡创造天地的神，那是藐视救赎我们的耶和华，那是轻看受死的基督，那是拒绝圣灵神在心中的感动和引导。罪实际上没有大罪和小罪，每一样罪都是对神、对圣子、对圣灵的抵挡。我们容易把罪进行淡化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因为人总想逃避犯罪的这种严肃性。任何罪都是在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杀了他的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犯了罪一定会受到管教的惩戒，神对大卫的惩戒。犯罪不会不了了之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事实，在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，我们不会永远被定罪的，但是犯罪必然会受到惩戒。第九节说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到了后面又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报应是审判、惩戒的意思。神绝对是公义的，非基督徒犯罪，神审判；神的子民犯罪，神依然进行管教，也会审判的。非基督徒是永远的要被定罪的，我们永远不被定罪，但是我们会受到因罪所带来的管教、惩戒和上帝对我们的报应。不要认为犯罪没有问题，不要认为随意生活没有问题，不要认为犯罪没有人知道，所带来的惩戒、管教是令人感到畏惧的。我们怎么去理解神对大卫的管教呢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。什么叫轻看呢？不要认为生活中的疾病、财产的损失、很多的不顺利是偶然临到自己头上。顽劣的人、不信的人最容易轻看那些祸患临到自己。 但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当生命中出现祸患的时候，他不会把这些视为偶然，他会先在神面前反省，他会先转向神的。希伯来书还说呀，他被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管教临到一方面不可轻看，另一方面不要灰心呀。神管教一个人，不是把这个人弃绝，因为人受管教苦难围绕的时候有一种挫败感，感觉神不要我了。神不是不要，而是爱我们才管教，管教的是儿子，不管教的是子子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啊，财产有了损失，有了各样的问题，并不是先悔改反省，轻看这些问题，轻看这些痛苦。在诗篇，大卫也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唯有万能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圣洁的上有份。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凡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管教不是出于对我们的恐吓，管教是神对我们的爱。神给了大卫那么重的惩戒，是爱他，让他将来可以结出平安和义的果子来。我们轻看管教不是吗？我们容易灰心不是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可轻看，也不可灰心。大卫做了榜样，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弟兄姐妹，你生活中不是很多的不好的遭遇吗？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遭遇都是出于罪的缘故，我们不便去猜测这些不幸苦难的原因，但所有的不幸和苦难结出义的果子是重要的，向上帝反省，亲近上帝，向他悔改，结出义的果子比纠察原因是更重要的事情。犯罪的代价是大的，犯罪当时是愉快的，是幸福的，自我感觉的幸福，自我感觉的快乐嘛。但是管教是多么令人感到震惊啊！刀剑必不离开你家，祸患也攻击你，你自己的那些妃嫔赐给别人，而且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什么态度呀？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多么谦卑悔改的状态。这个在改革宗教会是有惩戒的，我也看过不少的案例，听过不少的案例，被惩戒的时候大多数拍屁股走人，写毁谤信毁谤自己的教会，也有被这个教会惩戒的时候呢，举报自己的教会，什么人这是？内心没有谦卑，没有谦卑，不接受教会的惩戒。大卫讲出这样的话来，足以看到大卫被上帝训练到合他的心意。我所遭遇的出于上帝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犯罪当时不是很轻松吗？不是很愉快吗？很有满足感吗？上帝管教的时候， 也是很令人痛苦的。但是神给大卫那么严重的管教，但神也给了大卫恩典。大卫十三节很快的悔改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我得罪了神，没有责备，没有任何的借口和反抗，马上就会认罪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没有反驳，没有讲啊，我因为啊这是我因为那样啊，我因为如何，没有，马上悔改，我得罪了神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这个拿单先知讲这个话也很有趣，宣讲完神的赦罪，讲完他犯罪让耶和华的仇敌得到亵渎的机会，讲完你的孩子必定死，就走了，就回家去了，这个好像讲完就走了，神给了大卫恩典，赦免他的罪，神纪念那个约，在约里面纪念大卫，连续大卫。所以从第15节23节看到大卫的儿子死了，神对他的管教，管教结的果子是恶的，淫乱所结的果子，神用公义的方法夺取这个孩子的命。24节到25节神再赐给大卫和88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这是上帝与大卫和好的一个印证。然后26节到31节，我们看到大卫攻取拉巴并且得胜，这两件事情都显明神与大卫和好，神与大卫和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12章看到神在约里面纪念大卫，神在约里面差派先知使大卫在约里面转向神，神也给了约中对大卫赦罪的确据，已经除掉你的罪，这是因信称义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表达，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不是你做什么我赦免你，而是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就赦免你的罪。神也给了大卫和好的标记，有了儿子，大卫攻占这个亚门的京城拉巴得胜，神的恩典是大的，在约里面不忘记大卫。因此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还有我的信仰生活都需要在约里面，在约里面看见神不断的派先知传道者来维护我们在约里的生活，神也在约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敬畏上帝藐视耶和华必受管教的，神也在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永远纪念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我赦免你所有的罪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转向耶和华。所以在约里面我们享受神给我们所有的福气和福乐吗？大卫在享受，你懂得约吗？如果你懂得约，你会在约里面正确的看待管教，正确的向上帝悔改，正确的明白神已经赦免我所有的罪，我只需要悔改，神还会连续我，就像神连续大卫一样。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在罪里面沉迷、麻木、刚硬，看不见良善，看不见美好的事，看不见责备的正确性。我们还假冒为善，认为自己很公义、很良善，其实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良目，看不见自己更大的恶。愿主借着约的维护者也责备我们，责备我们所犯的罪，责备我们所做的恶，责备我们的麻木不仁，责备我们在罪里面的沉迷。愿主恩待，使我们向你悔改，看见大卫如此的现状，我们和他没有差距。求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显明，使我们也快速的回应恩典中所有的呼召。感谢主，愿主带领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